143天，
太高。
如果太高，各位看不见的话，告诉我一声好不好？
诗篇143篇第一节跟第二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恳求，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。求你不要审判仆人，因为在你面前犯了祸头的人，没有一个是义的。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耶和华，因为你是公义的，所以求你不要审判我。公义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啊？公义是审判吗？耶和华，因为你是公义的，所以不要审判我。等一下，再看。这里说啊，还有一节，实际上有13、14节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，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神啊，我犯了罪了。实际上这是大卫讲的了。神啊，我犯了奸淫，跟八十八犯奸淫，我又把八十八的那个什么，他的丈夫啊，那个黑人乌利亚把他杀掉了。神啊，我手上很多这个罪血。他说神啊，如果你赦免我，我就要称颂你的公义。各位，公义是什么？啊？公义，神的公义，就不审判，就不刑罚。义，神的义，就不审判，就不刑罚。
也许你说这个王可能不晓得怎么搞的，今天讲一些异端，还没有完，等一下再看，不要下判断，太早下判断了，我的东西还没有完。
所以我们已经看到第一个成分，义的第一个成分的意思，义的意思的第一个成分是什么呢？就是拯救、施恩等等。
第二个成分就是说义，因为神的义，所以他不审判，所以他不惩罚，不处罚，不刑罚。第三呢，我们再看还有什么东西。
诗篇103篇17节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根骨到永远，他的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换句话说，耶和华的慈爱、耶和华的公义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同义的平行，对不对？从根骨到永远，归于子子孙孙，意思差不多。所以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意思差不多。你再看，他喜爱仁义，他神。喜爱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仁爱，仁义，其实这是我所讲的 Zedek righteousness。神喜爱义，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。换句话说，神的义 righteousness 跟神的爱不是相反的，而是同样的。再看啊，正直人诗篇112篇第4节。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显现，他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所以公义的第三个成分是什么呢？就是公义跟神的慈爱或者神的恩惠，同样的意思。而且这一个 Hesed 这个字啊，希伯来这个 Hesed 这个字啊，知道我们很难翻， 不只是恩惠，不只是慈爱而已。
我也不晓得怎么翻，
可以说是一种神自己采取主动对我们那种不变的爱，差不多也可以这么讲。所以英文有时候把它翻成 loving kindness， 事实上啊比较好一点的那个翻译啊应该是叫 covenant love。 covenant 就是约，契约，神对我们的约的爱。不过这个讲起来太长了，我就不准备讲了。那 covenant 的观念呢跟我们一般人的所讲的 covenant 的观念又不一样。
不过这个太我们要花太多时间，所以我暂时不讲。看这个，
我们看在第四个成分，第四个 component， 第四个成分是什么呢？
好，
尼西米是什么时候写的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以后，神准许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把这犹太国毁灭掉，然后呢这些人就被掳到巴比伦。到了巴比伦以后啊，后来啊这些人呢、啊、就从巴比伦回来。尼西米回来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祷告，做他是一个悔改的祷告。在那个时候他们说啊，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，就是说神来审判惩罚我们呢、啊、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，神啊你都是公义的，因你所行的是诚实，我们所做的是邪恶。他说神啊因为你是公义，我们以色列人犯罪，所以你审判了我们。
神的公义要施行审判，神的公义我晓得各位的头脑开始转，
耐心一点。还有历代志下十二章五节跟六节，
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离弃我，所以我使你们落在世下的手里。安和以色列的众熟人都自卑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神说因为你离弃我，所以我叫敌人来攻你们，来惩罚你们。
那以色列说，神啊你是公义的，
为什么呢？
因为我们犯罪，你惩罚了我们。
神的公义要惩罚，要审判。
撒利里诗第九章十四节，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，
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是公义。
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，换句话说，但以理也是被你的人说啊，神啊你审判了我们，你惩罚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你是公义的。照样公义的神，神的公义要审判，神的公义要惩罚。我们再看啊，耶利米书第十一章二十节，按公义判断，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，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，因为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。
换句话说什么呢？
就审判这些人做坏呀、啊，做坏事这些人你要审判他们。
换句话说，
神的义，神的义要审判，要刑罚。
我想各位的问题开始来了。
哎，刚才我们不是说
审了义不审判，审了义不
处罚吗？不刑罚吗？
我为什么现在说审了义要惩罚，审了义要审判？
是不是圣经矛盾？我们看一下啊，
我们不要常常说哎呀这里我问题我不能解决，所以说圣经矛盾的，
没那么快，没那么简单。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，也许我就先告诉各位好了，那然后再看自己的圣经也许好一点，
免得各位在那里你在头脑上摸到底怎么一回事。
我们刚才看过
义的一个成分，就是说神的公义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不惩罚，所以他不审判。一方面有几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神的义要惩罚要审判，那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如果你再看圣经的话，我会得到这个结论，就是说什么是神的义？神的义要施恩，要祝福义人，而神的公义要审判，要刑罚不义的人。
OK， 这是一个结论，我给各位看看，看看几节圣经。好，我再讲一次啊，神的义，
神的义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因为神是义，神的义要施恩给义人，而刑罚审判不义的人。
我们看几节圣经。那当然等一下你会问我说下一个问题是什么，你当然会问的，谁是义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再看。
诗篇第五篇第八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因我的仇敌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
对，这一点圣经还不那么清楚，我英文翻得比较好一点，我再看这个好吧。
诗篇第九篇第十二节，
讲清楚是什么呢？
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，耶和华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，
因为耶和华你是义的。
OK， 对了，我给大家看这个原因，就是这个，我现在找出来了，看出来这是什么呢？你看第五章第五篇第八节是这么说啊，
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仇敌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。你的公义，神的公义怎么引领我呢？因为你的公义，所以你必赐福给义人。
同一篇的，这第五篇第八节说第五篇第十二节，所以说上下文很重要。
耶和华，你是公义的，所以你必赐福给义人，
对不对？看得出来吧？好，我们再看。
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，这诗篇一百十二篇第四节跟第六节。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显发现，他有恩惠来指着神，有怜悯有公义，他永不动摇，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。就是神的恩惠怜悯公义是什么呢？都是要向义人显现的。所以就是说啊，因为神是义，因为神的义，所以啊，神就会赐恩给义人，神会施恩典拯救义人，而因为神是义，所以神要审判处罚不义的人。OK， 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圣经没有矛盾。
有些换句话说，神是公义的，所以他要审判你呢，还是要祝福你呢？问题就要问你是义人还是不义的人。如果你是义人，神的公义就祝福你，拯救你。神的公义就不审判你的罪。如果你是不义的人，神的义就一定要审判你，要处罚你。
好，那问题是说，那谁是义人？义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什么叫义人？啊，好，我再看几个地方再回来。
诗篇三十二篇第十节跟十一节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一，
这是诗篇三十二篇的啊，各位注意到三十二篇了，
这个写诗篇三十二篇的这个人大卫，他自己讲啊，讲到义人，你们义人呢、啊，当欢呼，当靠耶和华欢呼等等。可是他又说、啊，同样的一篇诗篇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说、啊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请问写诗篇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有没有犯过罪？有，不然的话，他为什么说要赦免的过错，要遮盖他的罪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说啊，他说他是义人，可是他曾经犯过罪。我们等一下问那个问题，什么叫罪？再看几下，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及拯救的声音，给我敞开义门，我要进去。所以说啊，所说的这个义门就是说，其实英文比较好一点，就是说 the gate, the door 大概是 of righteous one, 就是说这条门呢、啊，就是要给义人走过去的。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义人要进去。换句话说，他在那里啊，强调我这个人是义人。我是义人，所以我走过这个义门，我是义人。但是啊，同样以色列人民族自己也晓得，诗篇143篇第二节，求你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面前犯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再看啊，主耶和华，你若考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诗篇130篇第三节。好，换句话说啊，这里的圣经，我们所看的这些圣经是什么呢？义人的本质啊，我们要找出义人的本质是什么？我们至少发现到啊，义人要成为义人，不一定要说你从来没有犯过罪。换句话说，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不是成为义人的条件。我再讲一次啊，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并不是义人的基本条件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曾经犯过罪，在某种条件底下，他还可以成为义人。所以义人并不是说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弄清楚这一点，然后我们再问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啊，我曾经犯过罪啊，我还有资格成为义人，我要怎么办？还是算是义人？我们看几节圣经，诗篇第五篇第十一节跟十二节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；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，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。耶和华，你必用恩惠如同正牌，四面环围他。就是说，神啊，你会对待义人啊，在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，讲过一句话。这段圣经里面，我要问各位，义人的条件是什么？投稿你的人，爱你的名的人，就是义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几节圣经，再来看。二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 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
你们艺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这个圣告诉我们艺人是什么样的人啊？
是什么？心里正直。
好，
心里正直什么意思？
再问进一步，
什么叫心里正直的人
啊？恶人必多受苦耻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
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
你们艺人应当靠耶和华的欢乐。
谁是艺人？
依靠耶和华的人就是艺人，
对不对？
换句话说，谁是不义的人？就是那些不依靠耶和华的人，
对不对？
我们再看，
诗篇三十三篇第一节跟第十八节，义人呢、啊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。谁是义人？
啊，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仰望耶和华慈爱的人是义人，对不对？
再看你解圣经，
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
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便为有福，他永不动摇，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。
谁是义人？
就是这些敬畏耶和华、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些人，
就是刚才刘牧师所讲的诗篇第一篇有关系。
我们要把诗篇第一篇摆出来，不过差不多。好，
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，
谁是义人？
就是那些信靠耶和华的人，就是投靠耶和华的那些人，就是义人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看
谁是义人，就是那些信靠神的人是义人。
对，好，以下还有两节圣经跟这个是差不多一样的，不过我还是给各位看一下好了。事实上也一样，当你信靠耶和华的时候，当然你就跟耶和华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有一个
personal relationship。
用什么方
式？也不是个人的关系，个人的关系不大，那个味道不大一样。
personal 就是我是一个 person， 神是一个 person， 我是一个人，我是一个人格。
神当然不能够当人格，
就是好，我就解释一下好了。我们常常啊，在圣经上或者在神学上讲说，一个人是 person， 说他是 person， 我们指的什么意思？我们指的说他有自由意志，他有情感，他有独立的理智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神学上讲说某某是一位 person 的时候啊，我们所指的就是说他有理智，他有情感，他有意志。所以我们说神是一位 person，
就是表示这个，不是
位格，
也许可以说位格，
神是有位格的。就是我说 personal relation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有位格的跟有位格当中的关系。
这个中文翻译是不很文雅，
不意思就是说 personal relationship 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各位听我讲 personal relationship 就懂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好吧？
好，诗篇103篇17跟18节，
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遵行他的约
covenant。Covenant， 我想了半天，也不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法，也不只是契约，是一个约，耶和华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，或者是说创世纪15章第9节，
耶和华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
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
就说
亚伯兰跟神当中有这么一个位格月格当中的关系 ，personal relationship。OK， 好，我给各位看一段圣经啊。好，我讲好了。啊，在创世纪38章啊，有一段圣经，那圣经不是很好啊，不是一个很荣誉的事，可是对我们了解什么是义的观念很重要，所以我在这里讲诗篇38章那里啊，38章那里是这样啊。
当然各位晓得，在旧约时代，
如果有一个男孩子结了婚，娶了一个太太，他们还没有生下孩子以前，这个男孩子死掉了，那怎么办？这个男孩子的弟弟就要跟他的嫂嫂结婚，那他的嫂嫂啊，跟他的嫂嫂结婚以后，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不算他的，应该算他哥哥的儿子，那第二个儿子才算他自己的。各位晓得这关系吗？好，那在从前呢，就是犹大有三个儿子。那三个儿子当中的第一个大儿子啊，我忘了他的名字。Anyway， 我就想他第二个好了。他的第一个孩子啊，娶了一个女孩子，名叫做他玛。那这个第一个孩子啊，娶了他玛以后啊，他死掉了，没有生下孩子，就死掉了。所以啊，这个犹大的第二个儿子就按照规定啊，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，他就要跟他玛结婚。他跟他玛结婚以后，所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不是他的，是他的哥哥的。所以这个人呢，这个英文叫 Onan， 不是中文写不止，大概叫俄南还是什么。Anyway， 就是这个人呢，俄南，对，俄南，在创世纪38章前面一点啊，俄南。后来啊，就跟他玛结婚，等他想想，哎，我跟他玛结婚，第一个生下的孩子不是我的，所以应该归我的哥哥。他越想越气，所以他说不生孩子了，绝对不生孩子。所以他做一件事情啊，神不高兴，你自己看圣经，我不讲了。所以神就把他打死了。啊，神把他打死以后啊，这个怎么办？当然。我奶奶哥哥死掉了，跟他玛结婚，我奶奶哥哥死掉了，第一个哥哥死掉了，没用，啊，没有生孩子，所以我奶就跟他玛结婚，结果死掉了，最后应该是什么？他的犹大的第三个孩子就叫做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示拉，示拉应该要跟他玛结婚，那生孩子呢？第一个孩子要归给犹大的第一个孩子。长子叫儿，第38章第七节，他生下来就如果这个啊示拉跟他玛结婚，生下来的这个孩子要算是儿，他第一个哥哥的孩子，第二个孩子要算俄男的孩子了，第三个孩子是他自己的。可是犹大心里想啊，我第一个儿子儿跟他玛结婚死掉了，俄男第二个儿子俄男跟他玛结婚死掉了。现在剩下第三孩子是啦，如果是啦跟他玛结婚又死掉了，那我呢，我跟我没有孩子了嘛。所以他想想了，我决定不要叫这个是啦跟他玛结婚。所以他就想跟他玛讲一趟啊，你晓得啊，这个是啦现在年纪还很小，他不能够跟你结婚，所以你回去吧，你回家，等到这个是啦长大以后，我才把你再叫回来，你跟是啦结婚。他口头上是这么讲，心理上讲的，你示拉永远不会长大。换句话说，示拉绝不会跟你结婚。他就把这个他玛送回去了。他玛在家里等，回到娘家去在那等。我明明知道示拉现在可以结婚的，所以犹大根本不要跟他结婚啊、哦，要想办法。后来呀，有一段时期啊，犹大他要到这一个。
要去收割。他要收割的时候啊，他要经过这个他妈的娘家的那一个村庄。他妈知道了，他知道了以后啊，他妈就自己穿上一个衣服，像织女一样，他坐在路旁边在等，等犹大来。他看犹大来了，他装在那里，装个织女一样，妓女一样。犹大走过去，犹大知道，哎，看了看，哎，这个人妓女吗？他好好好，他就来跟他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跟他交易。后来啊，犹大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钱，没有钱付你。”他嘛也头脑很聪明，说你没有钱没有问题。